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
好，谢谢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请你带领，请你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中认识你。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上周因为车子 family week and away， 我们跟家没有聚会，这是这个week and away之后的我们第一次聚会。在上周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在 week and away 的时候，同别人聊天的时候，当时就谈到对圣经、对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当时这个朋友就跟我说，说他非常愿意接触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他也认同圣经的许多教导，但是他有个问题，他就说，说神是个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这对他就是个问题，他说，那我们该如何确定神的存在呢？如何确定他已经认识了这位神呢？怎么样，这样我如果说我没法确定这些，我怎么可能来信靠他呢？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带给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在座的许多人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如何来确定我们的信仰的呢？我们如何来确信神的存在呢？确信这位神，我们相信这位神是一位真正的神呢？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如何来确定我们认识神，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的信仰是有根基，是牢固的，是牢固的，而不是一种盲信，一种毫无事实根据的一种自我安慰呢？我希望我们能从今天这段新闻当中得到答案。对这个有此问题的这个慕道朋友来讲呢，你可以通过今天这段新闻来可以确信我们可以认识神。那对已经信主的朋友、信主的人来讲，你可以确信你已经认识了神。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花八周的时间来看约翰一书。在我们开始约翰一书之前，可能有人会问，这个作者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作者的话，他一定要通过他的这个著作，通过他的作品来达到某个目的。他也会在他的作品当中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来告诉我们，将他的写作的这个目的传递给我们，让我们来清楚的明白他的写作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作为我们读者来讲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作者的这个写作目的的话，对我们理解整个他的作品，像对理解我们经文，今天的这个经文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像就是读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要常常问一下这个作者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在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作者在不断的带着提到来暗示我们他的写作的目的。我们来看三节，三节说，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你们宣扬，使你们也可以和我们心灵相通，我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的。但在这个地方，作者第一次提到他的写作的目的，为的是使你们也可以和我们心灵相通，我们是和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的。那什么叫心灵相通呢？这不是说在一个团契里头，就像你在一个同乡会里头，或者说是在筷子协会里头，你通过定期吃个饭喝个茶，然后彼此来交流一下彼此关心的信息，这就叫心灵相通。心灵相通是指的是真正的彼此相识。那我们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的话，就是不但神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神，就是在信仰的基础上同神联合， 同神的子女其他儿女的联合。约翰怕我们忽略了他的这个写作的目的，错过了他的这个写作的目的。在这封书信里头，如果你从头读到尾的话，你会发现他一次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的写作的目的。大家可以再翻到五章，大家看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说，我把这些事儿写给你们信神的信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就是说信神的人就有永生。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拥有的东西不是十分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疑惑，会糊涂，会骑马找马。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确信你信主的人已经拥有永生。那什么叫永生呢？不是人活几百年上千年永远不死这么简单。有永生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一章三节所说的，就是与神心灵相通，就是认识神，和神联合。所以这就是约翰的目的，要通过这封书信使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使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认识神，使我们对所拥有的确信不疑。那了解了这个作者的这个目的，我们看到约翰的这个写作，这约翰一书的这个目的，看起来他也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相吻合。但作为读者的我们，我们是否需要这样一封书信呢？换句话说，那些问题跟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些问题的话，对我们来讲重要吗？这个问题，尤其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讲，有必要再读一下这封书信吗？我们看一下二章十八节，大家可以翻到大家翻到二章十八节。哎，看二章十八节说，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了，你们听过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不少敌基督起来了，因为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了。大家继续往下看，看二十六节说，我把这些事儿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欺骗你们的人说的。从这些经文里头，大家看到我们的需要了吗？看到要读这封书信的迫切性了吗？我们是生活在末世的人，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敌基督，又会碰到那样的欺骗我们的人，不是吗？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有人跟我们说你说你是这通过信耶稣已经是基督徒了，可你在这件事上做错，在那件事上做的也不怎么样，就你这样还是基督徒呢？换句话说，你是有罪的人，你怎么能说你认识神呢？怎么能说你只要信你就能得救呢？类似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会使你对你的信仰产生疑惑？是啊，好像我已经信主已经有段时间了，像我这样继续老是犯罪的话，能算是基督徒吗？我这有罪的人能够认识神吗？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大家去过西藏吗？因为我听过许多去过西藏的人谈到他们被这个西藏的佛教徒的虔诚所震撼的那种感受。我没有去过西藏，但是我在北京雍和宫的时候，我看到过佛教徒五体投地那种虔诚的敬拜。当我们看到他们如此的虔诚的话，我们是否疑惑，和他们的虔诚相比，我们基督徒是否真正认识神呢？他们信奉的是否还是真正的佛祖，是真正的神？ 我们生活在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末世的时候，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氛围所包围的这么一个时候，因为不但有我们来自我们内心的这种挣扎，还有外在的外面的这种异端学说，那种假先知假教师的诱惑，所以我们需要像约翰一书这样的书信来提醒我们，来勉励帮助我们，使我们确信我们信主的人确实认识神，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神。希望下面的几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益，不光是对基督徒，还有现在认识对于认识神仍然有疑惑的朋友。那么今天的经文怎样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认识神呢？我们能够认识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跟着下面的那个单章上的这纲要，就往下走，可能比较能够思路比较清晰一点。我们来看看到底是约翰是怎么讲的。第一，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神的启示。确实正如我的那个朋友所说，神是个灵，那么作为人的我们要认识神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人要靠自己认识神，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可是正像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的那样，神在历史上向我们启示过，就是说我们凭我们自己无法认识的这位神，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到我们中间，将他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借助他的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他。那么神是如何向我们启示的呢？第一，我们看约翰是怎么讲。约翰说，第一是通过耶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一封书信，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书信常见的那种书写的格式。一开始约翰是开门见山直入主题，上来就是论到太初即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见过了，现在也做见证，并且向你们宣扬这本来与父同在又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这段描述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约翰曾经也用类似这个描述描写过谁呢？是的，约翰曾经描写过，用这种类似的这种语言描写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头，约翰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是通过耶稣向我们启示，来彰显他的性情，也彰显他的作为，是我们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可以认识神。第二点，它是主动的启示，因为这与其他的宗教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谈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宗教的一些神灵，好像是需要人们来千呼万唤，需要人们苦苦的哀求，那些神灵似乎才愿意才能够回应那些恳求的人们。可是我们看这个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却从太初就计划要通过耶稣启示给他的子民，使他的子民通过耶稣可以得到永生，可以认识他。所以我们的神是不同于其他宗教那些神灵，他是主动向人们来启示彰显他自己。第三点，在历史上发生过，并且这个启示的计划，这个通过耶稣可以得到永生可以认识神的这个计划，也就是约翰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生命之道已经开始实施了，已经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因为当时的人们就是说，比如说与耶稣同时代的约翰，他们就经历过这一切。约翰说过，他们听见过，他们亲眼看见过，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正是他们的这些亲身经历，所以他们有资格出来做见证，有资格告诉我们后来的人，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神在历史上通过耶稣向我们启示过，使我们通过耶稣可以认识神。 从约翰的见证看，神在人类历史当中通经通过耶稣启示给我们他的这个生命之道，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也出生在2000多年前，出生在使徒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也一定会像使徒约翰一样，会听到过耶稣的教导，见过耶稣行的神迹，甚至触摸过耶稣的身体。有人会说，可惜我们是生活在2000年后的，没有生活在2000年前的那段时间。那么现在的我们后人到底是如何可以认识神呢？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后人同样可以经历。后人如何认识神呢？正像约翰所说的，我们看在3节，约翰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你们宣扬。4节，约翰说，我们写这些事儿。约翰他们将他们所看见听见的这些事儿记录下来，是我们后人可以像他们一样与神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使我们得到永生，使我们也可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可以与神永远在一起。所以尽管神是个灵，我们靠自己无法认识神，但神在历史上通过耶稣主动地向我们启示过他，展现过他的性情，他的作为，使我们可以听到他神的话语，看到神的作为，甚至触摸到他，能够亲身体验经历到神的同在，并且通过使徒的宣讲记录，使我们后人同样也可以来认识神。所以面对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能够认识神吗？这个问题答案就是通过神在历史上的启示，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神。但真正的问题是，我想要问的问题是，尽管你多次听到过这些见证，你可能也读过约翰福音，你是否愿意相信约翰他们的见证呢？因为如果说你不愿意相信这些见证，你将永远不可能肯定你能够认识神，你将永远不能肯定我们已经认识神，你将永远会问这个同样的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认识神吗？所以这个问题，认识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有没有答案无关重要。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个问题，认识神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乎到你的生命的一个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你今生的生命，还关乎到你的永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意我们的生命，关注我们的永生，但如果因为你不相信约翰的这些见证而失去了得到永生的机会的话，当末日审判的时候，面对下面的问题，你将如何回答呢？当审判，末日审判的时候，当审判官问你，你为什么一直抱着那个问题问个不停？难道你没有看到约翰的这些见证吗？看到了，你为什么没有相信？难道约翰的见证让你感到他是在说谎，是在说疯话？难道他的见证里头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难道约翰的见证与历史事实有什么抵触？难道约翰的见证与其他使徒的见证有什么不吻合的地方吗？如果你无法否认这些问题，那你为什么不相信约翰的见证呢？如果你说你没有亲自经历过这些事儿，所以你就拒绝接受，那么为什么你没有亲自证明过1+1=2，你就把这些作为公理接受下来，你还传授给其他人呢？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确实是需要我们认真来思考该如何回答。但我由衷的希望你不要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审判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改变了，你所面临的只有审判的结局了。 你应当趁着这个有生之年认真读一下使徒的见证，因为只要你静下心来，尽管你是生活在使徒时代的以后的2000多年，你仍然可以亲自听到、看见、经历当时的使徒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能够认识神，除了是因为神曾经通过耶稣在历史上启示过我们。我们来看下面第二点，我们能够认识神，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先，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不能行在黑暗里。大家看五节，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我们知道这个光不光不仅可以照亮给人启迪，使人来明白神，明白神，光还代表着圣洁。就像五节所说，在光里面没有黑暗。也正如六节所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我们和神心灵相通的话，我们就应该像神一样的圣洁。否则的话，你声称你认识神，你是基督徒，你仍然是你以前，以你以前的你，仍然按照你没有信主以前对神、对自己、对世人的这些认识去我行我素的话，去计划自己的未来，去对过自己每天自己认为的方式，坚持自己以前那种方式去过每天的日子的话，这样你就是没有承认你自己的罪，没有悔改，仍然行在黑暗里。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这个声称就是在说谎，没有说真话，没有实行真理。可我们时常还听到有人对信主的弟兄姊妹说，说你已经觉知祷告了，你也洗过礼了，这就说明你已经得救了，所以现在无论你做什么也不影响你将来上天堂，你就放心大胆的继续过，你像你以前你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你继续考试作弊，你继续占点别人便宜也无所谓，你在网上看个黄片也没有什么，等等等等。可是约翰在这地方提醒我们什么？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你还毫无顾忌地继续犯罪的话，你就是在说谎，你就是在自己骗自己，你是在上别人的当。因为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圣洁的神是容不得罪的。你毫无顾忌地继续犯罪，继续行在黑暗里，只能说明你没有认识神。另外，我们能够认识神，因为承认我们的罪，可以使罪得赦免。无顾忌地继续犯罪，不可能认识神。同样，你不承认这个罪的这个事实，也不可能认识神。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死活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们对罪有他们自己的定义认知。但我们有些信主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也会认为我们信主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像圣洁的神一样，不再有罪，不再犯罪。有人就觉得这就像拿到英国护照一样，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享受英国国民的福利，拥有选举权，你可以到欧盟其他国家签证免签等等，这都是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信主以后，随着我们身份的变化，我们成为圣洁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的一切也会改变，我们的举止行为也会变得圣洁，我们也不会再犯罪。大家可能对觉得这个说法有点不可思议，似乎没有人如此认为。可当我们看到某个弟兄姊妹不当某个弟兄姊妹的话有任何过犯的时候，我们不是时常自觉不自觉地评论到他怎么能这样做呢？他不是基督徒吗？其实这个评论的背后就说明我们也存在一种潜在的相同的想法。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会犯罪，即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犯罪虽然不像我们信主之前那样无所谓， 我们会为我们的过犯感到懊悔，感到扎心，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会犯罪。所以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就像八节所说的那样，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因为正是我们认识了神，是神的话才让我们对罪有如此的这个敏感，才让我们比以前更加痛悔这个罪的果效。所以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人人都有罪，人人都犯过罪，即使信主后的基督徒仍然会犯罪，这是事实，是真理。尽管这是一个令人可怕的一个事实，但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所面临的后果可能更可怕，那你将永远无法认识神。但如九节所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因为你承认了自己的罪，那位应许的神所预备的耶稣不但来启示我们认识神，他还到世上通过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认识神，还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蒙神赦免。难道约翰告诉我们这些仅仅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后果吗？其实不仅仅是这些，我们认识神，承认我们的罪，为的使我们第三点不犯罪。大家看二章的开头，在二章一开头，约翰说，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是要你们不犯罪。谈到不犯罪，这可能是所有人的梦想追求，因为人人都追求完美，不光追求个性的完美，并且社会也上层这是终极的和谐。可谈到梦想的这个希望到底在哪里呢？追求的这道路到底在何方呢？现在约翰告诉我们，他写这些话，他写这些就是要我们不犯罪。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约翰的这个目的，约翰这个写作的目的是让我们得永生，是让我们认识神，是让我们信主的人知道确信我们已经认识神。现在这个地方约翰又说，我写这些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那么这个认识神和不犯罪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呢？这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后，在神的光照下，我们才能认清我们自己，不但知道我们有罪，我们会犯罪，我们还认清了罪的本质。这个罪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那样，不仅仅是像就是我个人的这品格有这样的不足，那样的亏缺，这个叫罪。我的所作所为伤害了其他人，危害了社会，这个叫罪。认识神后，让我们明白罪是为了事实的本相，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认我们的创造主，得罪了神。我们所看到的整整的这个犯罪现象，它只不过是这个罪发酵的这个症状而已。真正的罪是我们不认识神，背逆了神，并且认识时候我们还认清罪的这个严重后果。罪不仅仅会给我们带来忧伤，给我们带来挫折，不仅仅会给其他人带来伤害，罪的后果是我们要面对我们所得罪的这位公义的神的惩罚。这个惩罚不是说蹲几年牢狱你就可以得到神的谅解，而是要付出死的代价，是与这个永恒的神永远的隔离。所以当你认识神后，认识到罪的本质，认识到犯罪这个后果，你还愿意犯罪吗？但是我们靠什么能使我们不犯罪？约翰在这个地方说，我写这些给你们 是要你们不犯罪。就是说约翰相信他所写的这封书信，他所写的这些话会使我们不犯罪。为什么约翰会如此的肯定这样子说呢？他不是自负，他不是狂妄自大，因为约翰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翻到四章六节，我们看四章六节。约翰在四章六节说我们是属于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于神的就不听从我们。所以就是说，听从神的你就会听从约翰的，听从约翰的呢就是听从神的。换句话说，约翰这里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这样看来，是神的话使我们不犯罪。我们人靠我们自己不可能不犯罪，但神的话是有威力的。神的话一出口，万物都生成。同样，神的话也能够打碎我们顽梗不悔改的心。只要我们听从神的话，信靠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悔改，不要仍然行在黑暗里，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才能与神和好，才能靠着神的话，靠神的大能不再犯罪。当约翰